瞧瞧是谁活得不耐烦啦。
魔镜公公，你赶快嘛，来看我们演布袋戏。
哦，
那今天的戏码是什么？
今天是新楚汉争霸战。
有意思。
对了，魔镜公公，楚汉相争以后，刘邦赢得了胜利，建立了汉朝，接下来要怎么办呢？
用心的治理天下。项羽和刘邦之间为了争天下可是打了好几年的仗，只要一打仗啊，最可怜的就是老百姓了。因此汉朝刚建立的时候，社会上是很混乱的。
哦，所以刘邦当皇帝以后就要好好的为老百姓做事情。嗯，
没错。不过当皇帝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又要有皇帝的权威，又要勤政爱民。哎呀，这对原本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刘邦来说，可真是一大考验呢。
刘邦有通过考试吗？
刘邦本来呢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，并且还有许多坏习惯。还好在他的身边有一些很有才能的人愿意帮助他，并且刘邦也愿意接受别人的意见，才能慢慢的把国家从一团混乱之中走上轨道。后来的汉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兴盛的朝代呢。
嗯，刘邦有什么坏习惯呢？
他喜欢喝酒、赌博，还有漂亮的女人，并且对待大臣啊往往随自己高兴，常常有不礼貌的行为出现。譬如说有一次啊，他居然脱下鞋子装酒赏给臣子喝。
耶，真不卫生。
那臣子有没有喝呢？
虽然刘邦是那么的不礼貌，不过因为他是皇帝啊，也只得忍耐的喝下去。由于刘邦出身于市井小民之间，并不懂得朝廷中应有的礼仪，所以常常闹笑话。
这样可不好吧？
是啊。还有刘邦的身边呢，有一些有才能的人帮助他制定朝中大家需要遵守的礼仪，才渐渐改善了以前的情形。
我想刘邦最好的优点应该是他能够接受别人的建议吧。
没错，刘邦的确有他领导的天分，并且由于他能任用一些有能力的人来帮助他，使得朝中的政治啊越来越好了。除了在政治上有好帮手之外，他还用了一个很有本事的大将军帮助他打败了项羽，立下了很大的功劳。
这个大将军是谁呢？
那就是韩信。现在啊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，认识认识他吧。爬过裤裆的大将军。
约两千年以前，秦朝快要灭亡的时候，在现在江苏省的一个乡下，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穿着破旧衣裳四处流浪的孩子。这个孩子就是韩信。韩信从小就没有了爸爸妈妈，家里又穷，常常没饭吃，只好到处流浪，向善心的人家讨一口饭吃。但是奇怪的是，韩信好像宁可向人家要饭，也不想办法去做点事挣点钱，成天只是将爸爸留给他的那一把剑拿出来不停地练习，而且从来不让剑离身。这一天，他的肚子又饿得咕噜咕噜叫，他跑到城外的一条小河边钓鱼。
鱼儿鱼儿快快来，鱼儿鱼儿快上钩吧， 鱼儿鱼儿，快快来，快快上钩。
光是这样的哼两句，鱼儿就会上钩吗？奴为你太天真了吧。
老太太，我
来吧，年轻人，没什么菜，你就将就吃一点吧。
啊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老太太，您一天要洗那么一大篓的衣服，没有力气怎么洗得动呢？我看您还是留着自个儿吃吧。
哎呀，你少跟我客气了，知道啊，你已经饿了好几天了，快来吃一点吧。
啊，谢谢您啊，老太太。等将来有一天我韩信成功了，一定会回来好好报答您的。
哼，你堂堂一个男子汉，自己不做工挣钱，已经够丢脸了。我给你饭吃，不过是可怜你，那还敢指望你回报呢？
老太太，我，哎，我的心愿是没有人会明白的。
韩信长长叹了一口气，他谢了谢洗衣服的老太太，一个人走进城里。
那穷小子又进城了，
是，
你看他一身破衣裳，哎呦，怎么好意思上街了？
哎呀，
年纪轻轻的不做事啊，成天只想舞刀弄剑的，没出息啊、哎、
说不定人家想当个大将军呢。
啊，大将军？哎呀，笑死人了，他那个样子可以当大将军，那我张某人岂不是可以当大元帅了啊？
张大哥，你杀猪的架势的确不赖哦。
可不是啊，他拿剑随便挥那么一下啊，就想当大将军。我从小就拿刀杀猪，那我岂不是可以当大元帅了？哎呀，这年轻人不肯吃苦，就只知道做白日梦啊。
韩信知道有人在背后取笑他骂他，心里难免会难过，但他忍耐着，不反驳也不理会他们。
喂，小伙子，看你长得人高马大，成天带着剑晃来晃去，你到底会几招啊你哈？
对不起，请让一让。
喂，哎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到底听见没有啊？啊，
这位大哥，我只是路过这儿，还是请您让路吧。
谁是你大哥？你叫爷爷也没用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市场是我的地盘，要打这儿经过，得和我比划比划。嗯，
这，
哎，你们看韩信那个害怕的样子，真好笑啊！
是啊，胆子小还拿剑、啊，真是的，分明是唬人的嘛！
哎呀，我看他根本是一只纸老虎啊，胆小鬼哦！
你们太欺负人了！
哼，你想怎么样啊？啊，生气了？好啊，快拔出剑来和我比划比划！嘿嘿嘿。其实啊，我也不喜欢打打杀杀的。这样吧，只要你呢从我的裤裆底下爬过去，我就放你一马，怎么样啊？
你们这群恶少，太欺负人了吧？
哎呦，
韩信，不要怕，拔出剑来跟他比一比。
对呀、和他比一比呀、男子汉大丈夫，从人家的裤裆爬过去，会笑死人的啊！
哎，就是啊，你要是真的这么做了，一辈子就不要抬起头来喽。
我快呀，韩信，赶快拔出剑来啊！快点呐、啊！
来呀、
啊，
来呀、
啊，
来呀、
啊，
来来、
啊！韩信啊，你快呀！啊，大爷我可等得不耐烦了哦。嗯，
韩信被众人的话激得脸都涨红了。手握着剑柄微微发抖着，这时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大家都等着看这场好戏。这个恶少年平常在市场卖肉，他老是爱欺负人，市场里的人早已经受够了他，他们真希望韩信今天能教训教训他。然而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， 韩信竟然扑通一声趴在地上，真的从那恶少年的裤裆下爬过去。
你们看他吓得手脚发软，真的爬过去了。
听他的样子真像狗嘞。
狗啊。
狗哪有他爬的好啊，咱们应该去找一群狗来，叫那群狗啊好好的学习学习啊。
对对对对对。
韩信啊韩信，你真是丢人了。
哎呀大叔你也别生气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胆小的人，比女人还不如哦。
是啊。
旁边围看的人全都哄堂大笑。韩信站了起来，拍拍身上的灰尘，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。从那天起，有更多的人在背后笑他是胆小鬼，但韩信仍然忍着。有一天，他一定会叫这群人对他刮目相看。不久之后，刘邦与项羽开始争夺天下。这时候，韩信已经投靠了刘邦，当个管粮食的小兵。韩信因为犯了个小错，被刘邦下令砍头。韩信越想越不甘心，就在快要砍头的时候，他大声喊着：
刘邦难道不愿当皇帝吗？要不然，他为什么要砍杀壮士呢？
你是什么人？有什么话要说？
我叫韩信，我是专程来投靠汉王刘邦的，目的是想要帮助他登上皇帝的宝座，没想到他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叫我怎么甘心呢？
看起来你是个人才，今天先不杀你，我去禀告汉王。
负责监督执行的将军看韩信相貌不凡，就先放了他，并且去向刘邦说明一切。刘邦于是升了韩信当一名小官，可惜也是没有重用他。韩信在刘邦手下又过了一两年，都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。于是，在一个夜晚，骑着马悄悄地离开了汉营。韩信匆匆忙忙地逃走，道路不熟，晚上又找不到人可以问路，正在山谷中徘徊。一回头，借着月光，见到远远的有一个人骑着快马追来。
糟了，一定是有人发现我逃走了，派人来抓我。
韩信以为是刘邦派人来捉他，心想被捉回去就没命了，于是更加催着马拼命地往前跑。萧何看清楚了前面飞奔的人，正是他要找的韩信，急忙放开喉咙大喊：
韩壮士，韩壮士，等等我，韩壮士，请等一等啊。
原来是萧何。
韩壮士，你不能走啊，汉王刘邦是重用人才的，只要我跟他说，他一定会重用你的。
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在汉营里等待太久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再继续浪费时间了。
韩壮士，您别心急，再给我几天的时间，如果不成，再走也不迟啊。
这，
回去吧，一切都包在我身上，我不但会让汉王重用你，还会叫他当着众人的面封你为大将军
啊。真的吗？
嗯，跟我回去不就知道了吗？
嗯。
萧何是刘邦手下的一名大臣，他经常给刘邦出点子，让刘邦度过危机，因此刘邦非常信任他。当萧何去追韩信时，有人误以为萧何也逃走了，这下可把刘邦给急坏了。
你到哪儿去了？为何不告诉我一声呢？
我去追韩信，因为事情紧急，来不及禀报大王。
别的将领跑了，你都不去追，为何偏偏去追这么一个不重要的小官呢？
别的将士再找容易，
但是像韩信这样的人才却找不到第二个了。
哦，
大王，您要是想在这儿当一辈子的汉王，那就用不着韩信。如果想打败项羽得到天下的话，那就非重用韩信不可。
我当然想得到天下，好吧，就让韩信做将军吧。
当将军还不够，韩信一定要做最高统帅才行。
嗯，做统帅就做统帅吧。
大王，您还必须当着众人的面用最隆重的礼节来聘用他。
什么？哼，这韩信是什么东西，要我这样对他？
韩信不是什么东西，是可以帮大王登上皇帝宝座的人才啊。
这好吧，就依你的，我倒要看一看他有什么本事。
刘邦考虑了一阵，终于答应萧何的请求，并且依萧何的建议，用最隆重的礼节公开封韩信为大将军。这一天，韩信奉命率领军队去攻打一个叫做赵国的小国家。
韩将军，赵国军队比我们多好几倍，我们怎么打得赢呢？
是啊，我们跑这么远来已经很累了，地形又不熟，哎，真是令人担心啊。
这一次不知是吉是凶，万一我的妻儿怎么办呢？
别急，我自有办法。张将军，你挑选2000名骑兵，每人各带一面红旗，利用晚上走山间小路到赵国军队背后，然后叫一群士兵引开赵军，其他的士兵立刻冲进营地去，拔掉他们的旗子，换上我们的红旗子。
这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
别问那么多了，只管照着去做。
是。
王将军，你再派10000人马到赵军附近的一条大河边，紧靠着河岸扎营。
韩将军，这背水布阵可是犯了兵家大忌哦。
一切后果由我来承担，你快去。
是。
韩将军怎么连最普通的就是用兵常识都不懂呢？
哎呀，看来呀，我们这场仗是输定了。
输定了。
哎呀，这萧大人怎么会推荐这种人给大王呢？
我听说啊，他还是个胆小鬼呀、啊，在家乡的时候还爬过人家裤裆底下呢。
哎呦，这种统帅，哎呦，这下咱们可惨喽。
哎呀，完了，真的。
天亮了，韩信亲自率领主力部队攻向赵军，赵军也立刻迎战，双方打得非常激烈。赵军仗着人多，一直向汉军逼近。这时，韩信命令部队故意丢掉旗鼓，假装打败了，向河边的阵地退去。
部队退后！
哎呀，将军，这没路可退了。
对，没退路了。要活命的就只得拼命了。
兄弟们，
进击啊！
这个韩信的兵不是败退下去了吗？怎么又杀上来了？
哇，他们一个个比老虎还猛，我们快退吧。
赵军眼看一时打不赢，就想先退回阵地再做打算。回头一看，他们的营地全插满了汉军的红旗。
糟了，我们的阵地已经被汉军攻占，回不去了。
这一下完蛋了，36计还是走为上策吧。
走吧，
快走了。
没多久，汉军就把兵败如山倒的赵军打得落花流水，赢了漂亮的一仗。韩信这一招背水布阵，赢得了所有士兵的赞赏。接下来，韩信率领汉军又打了许多胜仗。在垓下一战，更逼得项羽兵败自杀，让刘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韩信终于扬眉吐气，从一个人人瞧不起的穷少年，变成立下汗马功劳、威震一时的大将军，实现了他做大事的志愿。
计后来终于成功了，要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好没面子哦。
是啊，到处向人要饭，又从人家的裤子底下爬过去，要是我都羞死的。
嗯，我跟莎莎有一样的感觉，魔镜公公韩信不是很会剑术吗？为什么要怕那个不良少年啊？为什么不敢跟他打架嘞？
你们认为韩信是真的胆小不敢打架吗？你们想想看，如果真的打起来会有什么结果呢？
韩信一定会打赢啊，给坏人一点颜色看看。
哎，可是万一打不赢也许会受伤哦。
这就对了，不管打赢或打输对韩信都没有好处啊，搞不好伤了人还会被官府抓起来呢。而且韩信练剑的目的是要做大事，不是为了和别人打架用的，所以他宁可被取笑也不愿意因小失大。
原来如此，难怪人家说要忍别人所不能忍才能做大事。仔仔，以后你不乖不听话的时候，我会尽量忍耐，不对你发脾气咯。
莎莎，你可要记得遵守诺言哦。可是魔镜公公，我还是忍不下这口气。后来韩信做了大将军以后，有没有回去教训教训那个欺负他的坏蛋啊？
仔仔啊，跟你想的正好相反，韩信不但没有找那个人算账，反而给他一个小官做呢。
啊，韩信的肚量哦，真的还蛮大的嘛。对了，他答应要报答那个洗衣服的老太太，有没有真的做到啊？
有，他不但送钱给老太太，重重谢了她，连曾经赶他走的村长妻子他都不计较，也诚心回报他们的恩情。
这么看来，韩信不但守信用，而且知恩图报呢。
这也是为什么他对刘邦忠心耿耿的原因啦。
可是我觉得，虽然刘邦后来重用了韩信，可是要不是有萧何，韩信也是没有机会啊。
对嘛，萧何就是韩信的什么什么巴辣的。
还吃的巴辣嘞。
对呀、啊、
吃伯乐啦。
对对对、还是莎莎的学问多。
那当然。魔镜公公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刘邦做了皇帝以后，有没有封韩信做更大的官呢？
嗯，
这可是越来越不妙了。
怎么回事啊？魔镜公公，你咋快
满足是吗？
这刘邦虽然欣赏韩信的天才，但他也害怕万一哪一天韩信造反了，他的皇位就保不住，所以一直对韩信很不放心。
那韩信呢？他知不知道刘邦的想法？
虽然有人告诉韩信要他小心，但韩信认为自己的功劳大，又没做错事，怕什么呢？有一次他陪刘邦聊天，刘邦问他，依你看我有能力带多少兵呢？那韩信回答说，顶多10万军吧。刘邦又问韩信，那你自己呢？韩信很自豪地说，多少兵都可以，我是多多益善。
哎呦，他怎么这样说嘛，不等于说自己比刘邦还要能干吗？这下可糟糕了。
是啊，后来又发生一些事，是刘邦对韩信呢越来越不信任，最后韩信呢就被刘邦的妻子用计给杀害了。
仔仔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
人家在替韩信抱不平嘛。那个刘邦好差劲哦，竟然把大功臣给害死了。
仔仔啊，魔镜公公了解你的感受，刘邦的确有不对的地方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韩信也有他的缺点，是不是啊？人嘛，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嘛。
对呀，我们从历史故事当中知道这些人的优点和缺点，尽量学习他们的好处， 避免自己犯同样的错，这才对我们有益啊。三，你就不要伤心了嘛。
莎莎说的对。魔镜公公也累了，要回去休息了。
魔镜公公再见。